所以我想在六十六回开始的这一段，当尤三姐要选择她的对象柳湘莲的时候，特别加入了这一段对宝玉的说法，是有很大的暗示性的。所以《红楼梦》当中，柳湘莲、尤三姐、宝玉是一国的，那当然有另外一国，而这一国我说的宝玉、黛玉、湘莲、尤三姐这一国，他们要努力活着去对抗一个肮脏的世界，大概是《红楼梦》最让你心痛的部分。可是活着对抗最后其实是一个悲剧，因为死的死，出家的出家。你可以看到黛玉的死，尤三姐的死，你可以看到柳湘莲的出家跟贾宝玉的出家。所以这个小说基本上并不觉得对抗一定有真正的现世的结局，可是他们并不在意这个结局，他们还觉得活着一天就去对抗一天，那么知道什么是生命真正应该关照的这个部分。我想这是《红楼梦》一直存在的重要的原因，它是为着自己的心里面还有着净土的那些人所写的一部书。好，我们特别提到说《红楼梦》里面黛玉跟宝玉在大观园里面有一个别人都不知道的埋葬花的坟冢，那也许在高雄我们会有一个自己埋葬花的坟冢，或者心灵上的坟冢，他人是不知道的。所以不管他闹到什么样子，不管那个社会里面的污浊到什么程度，他心里面有这个坟冢跟没有这个坟冢，他在生命的行为上会是不一样的，会是不同的。所以因此很多朋友会觉得说每天打开所有的媒体最后那个幻灭感，可是我相信说如果你有这个坟冢，其实你也会笃定，那个笃定是说本来就如此，那么从300年前的曹雪芹的时代到今天，外在的世界并没有太大的改变，可是重要的是说一个个人的内心的那个坚持，他是不是能够更多一点点坚持，是加倍的在知道更多的污秽的事之后，他还有那个洁净的坚持的时候，他才是不同的。所以并不在于说那个媒体怎么渲染怎么去弄，那我关心的反而不是那个部分，我关心的说这个坟冢到底在不在，自己埋葬花的那个坟冢，也许在高雄中学，也许在高雄女中，曾经自己在读中学少年时候曾经相信过的那个梦想，如果它还在，它就不一样，它会有所不同。所以我想《红楼梦》的重点是在这些部分里面，慢慢会让我们看到它的作为300年来一个重要的文学它的可贵之处啊。那所以在这一段讨论里面，连尤二姐都被心儿说动了，她就说可惜了一个好胎子，就贾宝玉长得这么漂亮长得这么好，可惜怎么糊里糊涂的，可惜了这么一个好胎子。所以意思说尤二姐都不理解宝玉存在的意义。所以有时候我们在社会里面听到别人讲到某一个人的时候，未必完全准确，因为里面有很多不容易理解的东西，生命的最高贵的东西不是那么容易理解的。当然这个高贵的个人他也不一定会去辩白，宝玉从来不为自己辩白的，他觉得懂了就懂了，那不懂也没有办法，他反而尽量的为他人辩白，他并不为自己辩白。好，所以在这里面如果没有尤三姐这个角色，你就看不到这个时候有另外一个意见出来。所以尤三姐说姐姐你不要信他胡说，所以他不同意了，他说你别听这个心儿乱讲，咱们又不是没见过宝玉，我们是见过宝玉的，我们见过他，你自己不能判断吗？这个人的气质，这个人对人的善良与否，你自己不能判断吗？你为什么老是要借着外面的这些东西来判断这个人？如果你真的见过，你自己应该有你的判断。好，所以他就讲说，他说他的行事言谈吃喝原有些女孩子气。好，所以你看到尤三姐非常的公正，她说她是有点女孩子气，因为大家家里太娇宠了，所以比较柔弱的感觉，比较女孩子气，那是因为天天在里头惯了，因为她身边都是女孩子，她能够模仿的对象都是女性，所以最后她就沾带了一点点那个女孩子的习气。可是我们当然也很同情，因为宝玉如果不学这些女孩子，大概学的就是她的老爸，可她老爸整天就在官场里面权力财富，我们也不觉得宝玉学那个样一定是最好的。所以现在的那个矛盾是说，这个孩子长大其实是要有榜样的，可是这个榜样如果是所有的这些我们社会里面看到这些在所有的弊案里的人，你会觉得这个孩子的榜样会是男性更好吗？我不知道。所以在这里面其实我想曹雪芹写到这些部分也都让你感觉到宝玉的为难，就他最后躲在 这些姐姐妹妹群中，因为他至少觉得这些姐姐妹妹们没有外面的肮脏，没有外面追逐那些权力跟财富的那个肮脏的部分，所以尤三姐就有一点为他辩护，说他因为每天在里头跟这些女孩子在一起惯了，如果说糊涂，哪些糊涂啊，特别注意这句话。尤三姐问她姐姐说，你说她糊涂，她哪里糊涂？她就举例了，她说，姐姐你记不记得那天穿孝的时候，就是戴孝为贾敬做丧事的时候，那正是和尚们进来绕棺，就和尚要念经要绕着棺木去绕，那咱们都在那里站着，因为他们都是亲人，亲人所以都站在棺材的旁边，和尚就在那里绕，然后宝玉就挡在那里，然后别人就觉得宝玉不懂礼貌，就是你怎么挡在别人前面。后来他就跟尤三姐讲，他说怕和尚的身上的气味熏了姐姐。好，这些是一个小事情，可是我刚才特别提到说，因为宝玉觉得有一些生命是干净的，是洁净的，那不要被污染了，所以这里面讲的那个弄脏其实是一个暗喻。可是最有趣的，有没有发现会弄脏尤二姐尤三姐的，熏坏他们的竟然是和尚？所以作者也很大胆，作者其实并不认为修行就一定是洁净的，那也许跟我们今天很多人不敢讲的话刚好相反，就是我们会觉得也许一个妓院是肮脏的，也许一个庙宇是干净的，可是曹雪芹的世界当中也许会相反的来看，如何在生命当中，如果他有生命最大的珍惜的时候，他可以把最污秽之地变成最洁净之地，如果没有生命的珍惜，最洁净之地相反会变成最污秽之地。所以这里面最有趣的是，绕棺的时候是那些和尚，可是宝玉就挡在那里，不让那些气味熏坏了尤二姐尤三姐。所以这些部分也许大家有机会以后在丧事里看到，我们现在也有这种绕棺啊什么，大家会觉得有时候蛮难过的，就是明明是一个很严肃的庄严的修行，可是修行者让你觉得蛮奇怪的，然后急急忙忙换一个袍子又跑到另外一个灵，第一灵堂第二灵堂又去念又去绕去了。那么其实我想作者对这个东西是反感的，那个反感是生命里面并没有一个真正真诚的哀悼，反而变成了某一种功利的东西。好，所以因此他并没有用世俗的角度在看这件事情，这是尤三姐举的第一个例子。那么第二个例子，好，大家可以看到说，他先告诉尤三姐说，姐姐你不知道，我不是没眼色，细想和尚们脏，恐怕气味熏了姐姐们。那接着他吃茶就喝了茶，那姐姐又要那个茶，所以那个老婆子就拿了他的碗去倒，他连忙说，我吃脏了的，那个杯子我用过了，另外洗一个干净的杯子再给尤二姐倒茶。这些都是小事，可是其实我们看人性，特别是在小事里看到，在外面做公务的大事的时候其实都可以作假，可是生活的小细节的时候马上看出来，就是对人有没有那小小的一点点的担待跟疼惜，小事情会看到。所以我们看到这么多人在丧礼当中，宝玉竟然会看到他喝过的杯子现在要拿去倒茶给尤二姐喝，他就阻挡说，这个杯子我用过，另外洗干净了再给尤二姐喝。所以我想作者其实一直觉得生命里面真正生活的可贵，其实是在点点滴滴的小事件当中，而不是冠冕堂皇的话。我们现在越来越怕冠冕堂皇的话，因为所有冠冕的堂皇的话跟那个点点滴滴的东西刚好变成了落差，那么越是有冠冕堂皇的话的时候，越发现那个生命在一般的日常生活里是对人最没有关心的，它刚好构成了两个对比。所以我不晓得，我想在这里大家可以看到《红楼梦》里面对宝玉这个角色，因为宝玉在这几回都没有出现，所以他是侧写宝玉，用侧面的方法去写宝玉，让大家看到宝玉的人性上最高贵的部分，最善良的部分，对人最疼惜的这个部分，用侧面去写出来了。